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距离尼泊尔遭受7.8级的震灾已经有8天。当地官员表示，找到幸存者的希望看来越来越渺茫。尼泊尔官员星期天表示，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7000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到处堆积成山的废墟里，已经2天没有找到任何生命的迹象。尼泊尔内政部长德哈卡尔星期六说，除非他们被埋在一个小空间里，否则没有多少生存的可能性。灾民们敦促政府和救援机构更快地把食品、饮水和以及其他的援助物资送达大批因为失去家园而风餐露宿的人们。星期五，首都加德满都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商人开始做生意，居民收拾起帐篷返回家中。加德满都的空气中充满了尸体的味道，这成为自从上个星期六以来就露宿户外的很多人不能回家的主要原因。同时，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阿莫斯正在尼泊尔进行为期3天的救援行动评估。星期五，作为评估的一部分，他视察了灾区。他对记者说，为救援工作提供的紧急基金正在进入该国。他敦促国际社会增加援助。联合国说，受震灾影响的人口达到800万人以上，至少有200万人无家可归。国际红十字会创建了网站，以便让人们报告失踪亲友，或者是寻找已经登记的人们。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赞扬了斯里兰卡在民主改革进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且表示希望看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得以扩展。克里说，斯里兰卡国内持续了几10年的跟泰米尔分离人士之间的战事终于结束了。但是整个的国家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还需要时间。他还表示，持续的和平，尤其是国内冲突之后的和平，需要从政策层面上鼓励和解，而不是相互指责埋怨。克里在星期六会晤了斯里兰卡总统、总理等其他政府官员之后，定于星期天会晤泰米尔全国联盟组织的代表。结束对斯里兰卡的访问之后，克里将前往非洲。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六跟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举行了会谈。期间，拜登重申了美方希望看到伊拉克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并且表示美国将协助伊拉克击败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简称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组织。星期六，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了2起爆炸事件，据报道有至少17个人丧生。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跟伊拉克总理会谈期间对死伤的平民百姓表示了哀悼。阿富汗政府派遣由2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卡塔尔跟塔利班人士举行为期2天的会谈。会谈的宗旨将围绕着如何结束已经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事。不过，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方面都没有对这次的会谈公开表示抱有太多的希望。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希望各位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杨林，今天我们要教什么呢？
是啊，教什么呢？我还没想好哎。
You're kidding me, aren't you?
好吧，被你看出来了。其实今天的节目很精彩。咱们要学学在长跑比赛中怎么才能得第一。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听一个十分倒霉的坐飞机的故事。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了解一下美国公司员工享受的医疗保险福利。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直觉和外行指导外行。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is spelled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暴跌，直线下降。
Apple's share plummeted after Steve Jobs resigned as CEO of the company.
乔布斯辞去苹果电脑首席执行官一职后，苹果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s approval ratings plummeted to the lowest point of his presidency, with 51% of Americans disapproving of his job performance.
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跌至他任期内的最低点，现在有51%的美国人不满意他的工作表现。
Tropical Storm Lee brought rain and wind, causing temperatures to plummet.
热带风暴里带来强风暴雨，导致气温骤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杨宁, did you know that the stock market plummeted again today? What a bummer!
Jessica, 你不会是被套牢了吧？
我是啊。Hey, I heard you studied finance in college. Can you give me a few investment pointers? 推荐几只好股票吧。
就我？那你可真是找错人了。我虽然学过一些金融课程，可是啊，没有真正的股市投资经验。
That's too bad.
You know, you should hire a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advisor to help you manage your money.
I agree. Otherwise, it'll be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咱们给听众讲讲这个说法的意思吧。
好，请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几天我生病了，从没下过厨房的女儿很贴心地给我做了一顿饭，我感动得不行。可实话实说，那饭菜的味道实在是不怎么样。我一问才知道是老公教女儿做的，怪不得。我老公的做饭技术就非常初级，在他的指导下，女儿哪能做出什么美味呢？这个事情啊，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Blind is spelled B-L-I-N-D, and leading...L-E-A-D-I-N-G.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字面的意思是盲人指导盲人，实际上就是指外行指导外行。我老公做饭水平很低，结果还去教别人。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完全是外行教外行。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位很有自知之明的家长，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 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段话是说我儿子的足球教练给我打电话， 让我周末替他带孩子们练球，可我不得不拒绝了他。没错，我确实看过几次他教孩子们踢球，可我的足球赛知识有限，不够训练或者教孩子的。如果我真成了教练，那可就是盲人导盲了。
这真是个负责任的好爸爸。顺便说一下，像他这种每个礼拜带孩子去练足球的爸爸，在美国有个特定称呼，叫 soccer dad。当然，妈妈就是 soccer mom。这种足球父母一般都开着大面包车，把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朋友、同学一块儿带上，接送他们练球。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 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旅行大家都喜欢，为了行程轻松和获得更多知识，人们通常会找个熟悉当地环境的导游来一起旅行。可是如果导游不给力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 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这段话是说，旅行社本来说好要给我和我的朋友派个有经验的导游，带着我们在阿拉斯加玩。结果呢，我们的导游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我们一样少，他甚至带着我们走迷了路。这可真是瞎子给盲人引路。现在我们要求旅行社退款。
这样的导游根本不能让旅行轻松愉快，反而会成为你的累赘，而且让你心情变糟。所以现在的游客在出发前都会去网上找些游记、攻略什么的，自己多储备一些知识。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其实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特别会炒股。
是吗？介绍给我啊。
But he's not a real financial advisor. I mean, he doesn't have any credentials.
他就是业余股民。
也许他是股市天才。
有可能。我问过他选股票时依据什么数据。
What did he say?
两个字，直觉。
啊？I don't believe him. 他那是唬你的。
那也有可能。人家也许就是在打发我吧。不过说到直觉，今天的美语怎么说节目就教大家用美语说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于苗要问的直觉。
Hey, Donny, 你知道吗？我要去参加《价格猜猜猜》节目了。
价格猜猜猜 ？I know that show. You guess the price of a product, and if you get it right, you take the product home, right?
没错，我的直觉一向很准，我去一定会赢。对了，直觉用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hunch, H-U-N-C-H, hunch.
那我的直觉一向很准，就是 My hunch is always right.对吗
That's correct. Or you could use the phrase gut feeling. It also means hunch.
Gut, 肠子 Gut feeling, 肠子的感觉就是直觉咯。
没错。For example, I have a gut feeling I'm gonna fail my midterm exam.
Haha, but I have a hunch that you're gonna pass.
Then I hope your hunch is right. Yu Miao, before you go on that show, we should practice. How much do you think my glasses cost?
啊，你的眼镜？啊，你冷不防叫我猜，我还真有点紧张。
Don't worry, take a wild guess.
什么叫 wild guess? 狂野的猜测？
A wild guess means you have little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guess.
Oh, take a wild guess 就是随便瞎猜。那可不行，瞎猜赢不了比赛。我的猜测一定得有根据，靠点谱。那又怎么说呢？
That would be an educated guess. Educated is spelled E-D-U-C-A-T-E-D.
Educate 是教育， an educated guess 就是根据经验、常识做出的猜测。
That's right.
Well, I'm guessing your glasses are worth $25.
Wow, Yu Miao, you're really good at this. The correct answer is $26.
Yeah, I won.
别激动了。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直觉叫 hunch 或 gut feeling。 第二，瞎猜叫 take a wild guess。 第三，有根据的猜测是 an educated guess。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这么说，如果我那个股民朋友选股票的时候真的只靠直觉，他也是 took an educated guess, not a wild guess, 怎么说也得有点根据。
Okay, enough with the stock market. I don't want to remind myself that I lost money. Yangning, tell me something to get my mind off the stock market.
Jessica, 不要灰心嘛。这样，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有人坐飞机回家，结果一路上倒透了霉。跟他比比，或许你就不觉得自己最惨了。
I like that idea. I could use other people's sad stories to cheer myself up.
好吧，那咱们就来听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d just arrived at his parents' house in Alaska after flying there from California. He is telling his parents about what a disastrous flight he had.
哇，我还担心 Todd 因为去错了候机楼赶不上飞机呢。这么说他并没有误机，那有什么好倒霉的呢？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What happened? And why do you have that big stain on your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was reaching to serve a drink to the man sitting next to me, and suddenly the plane hit some turbulence, and she spilled it all over me.
Well, did the airline company offer to pay for a new shirt?
Are you kidding me? They're too cheap even to give you peanuts now, much less a new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gave me some soap and showed me where the lavatory was.
Oh, 飞机遇到了 turbulence, 气流。结果啊，飞机一颠簸，空姐就把给别人的饮料洒到 Todd 的衬衫上了。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ed, Winnie.
航空公司也没赔给他新衬衫，就给 Todd 一块肥皂，把他打发到 lavatory 去了。Professor Bowman, lavatory 和 bathroom, 这是一回事吗？
Yes, but when you're on an airplane, you always call the bathroom the lavatory.
The airline companies have gotten so cheap these days. When I was your age, they gave really good service.
And can you believe that today they charge you to check your luggage? It's ridiculous.
Well, that isn't even the worst part. When I got to the airport, I accidentally went to the wrong terminal, so I had to run to make my flight.
Oh no! Did you make it on time?
Well, I got to the gate on time, but then the ticketing agent said that the flight had been overbooked.
这么说 ,Todd 一路小跑总算赶上了飞机。可是飞机 overbooked,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Sometimes the airline companies sell more tickets than there are seats on the plane, because they expect some people won't show up. But if everyone shows up, and there aren't enough seats, you can say the flight was overbooked.
哦，就是航班定位超员了，这下可糟了。
So what happened? Did they let you get on the plane?
No, the plane was already full, so they bumped me to the next flight. But that flight wasn'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so I had to stay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Wow, that sounds terrible. Did they compensate you in some way?
Well, they gave me a voucher for a free flight.
Well, that's not so bad. For one night of inconvenience, you can visit anywhere you want for free.
航空公司 bumped Todd to the next flight. 是不是说安排他坐下一班飞机啊?
Exactly. The word bump is a casual way to say move or transfer. For example, I was originally sitting in the economy cabin, but since I had lots of frequent flyer miles, the airline bumped me up to first class.
Oh, 这么说 Todd 因祸还得福呢。虽然被迫在一家破酒店过夜，可是却得到了一张 voucher 机票代金券。
So, where are you going to go with your free ticket? How about Hawaii?
No, the airline says I can only use it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ell, what about Florida? It's warm and sunny there, too.
Actually, after this experience, I don't think I want to fly anywhere ever again.
Professor, 机票代金券只能飞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是什么意思呢?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re all the U.S. states except for Alaska and Hawaii. Sometimes they are called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所以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指美国大陆，是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以外的美国各州，那也不错啦。
Well, apparently Todd is not interested in flying ever again.
可他几天后还要坐飞机回洛杉矶呢。看来我们只能祝他下次旅途比这次顺利咯。
That really was a disastrous flight. I feel much better now.
那我们不要再幸灾乐祸了。要是我遇到 overbooked plane, 飞机定位超员。Spend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不得不在一个破旅馆等上一夜。然后 the plane hit turbulence. 飞机又遇上气流。And someone spilled a drink all over me. 别人把饮料洒到我一身。天哪，我可能就要疯了。
Don't be.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At least you made it home okay.
也对，就算是好事多磨吧。其实说起倒霉事儿，我觉得啊，最糟糕的就是得病，特别是得大病。
That's true. Healthcare is expensive, so getting sick can hurt you both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对，这时候医疗保险就重要了。保什么不保什么，直接关系到你的荷包。下面的礼节美语就讲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Andy 向同事 Jane 咨询公司医疗保险的事儿。
Hey Jane, are you familiar with our company's insurance policies?
I think so. What's up?
I've never real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of our insurance policies, but it looks like I'm going to need to make a claim.
Really? Are you okay?
I have a slipped disc in my lower back, and the doctor says surgery is probably the best option. Does our worker insurance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Andy 问 Jane 熟不熟悉公司的医疗保险条款
Insurance
是保险
Policies
是条款医生说他腰椎间盘突出可能需要做手术需要向保险公司
Make a claim
提出医疗赔偿 Andy 说自己从没有仔细研究过公司医疗保险的
Fine print
Fine print 小号字意思是规定细则不知道做腰椎间盘手术保险公司是不是给出钱这里动词用
cover to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意思就是保险涵盖这类医疗
If the injury is workplace related I'm sure it's completely covered
I think I'll have to talk to the doctor again about that Anyway, now that I'm going to have to make some claims I think I'd better try and understand how the system worksWould you mind breaking it down for me?
Sure. Basically, we have two insurance policies for employees,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The company pays the premiums for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for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medical coverage. But you pay part of that premium too.
Jane 说如果病情的起因跟工作有关那保险肯定是管的。她还给 Andy 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里用的
Break something down.
意思是把一件事情分成几部分详细说明 Jane 说公司有两种保险，一种是
Workman's Compensation
工人的抚恤金保险，保费由公司出，另一种
Medical Coverage
医疗保险，公司出一大部分保费，其余的则由员工自己出。在医疗保险中，保费是
Premium P-R-E-M-I-U-M Premium
保费。
That's the charge for insurance I see on my pay slip each month, right?
Yep.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So workman's compensation is if I slip and break my arm while working in the office or on the job, right?
That's right. The company pays for all your medical bills, and there is also som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f you have to take days off to see doctors or spend time recuperating.
Andy 说自己每月工资单上都会有一栏扣的，就是医疗保险的费用。工资单在英语里叫做
pay slip。
Andy 又问
workman's compensation
是不是只管在工作场所或是工作期间受的伤？ Jane 回答说，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一切医疗费用都由公司出，而且如果员工需要
take days off
请假去看医生或是休养
recuperate。Recuperate is spelled R-E-C-U-P-E-R-A-T-E. Recuperate.
可能还能得到某些经济补贴。
Read the fine print before signing on the dotted line.
看来 Andy 在同意买公司的医疗保险的时候就没有把细则看清楚。真希望公司保险能负担他手术的费用。
I hope so too. Sometimes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make very complicated rules about plan coverage, and few customers can understand them.
没错，到了生病手术的关键时刻，才发现保险公司根本不负担这些花销，那可真的要抓瞎了。
One way to avoid getting yourself into that situation is to exercise and stay healthy.
说得对，咱们下面就来听体育美语，一起锻炼身体。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Yangchen, you are totally out of breath. Are you running away from the police?
Not funny. 警察才不会追我呢。我啊是在练长跑，1500米。
So you're training for the 1500 meters?
Yes, I am.
So what, you want to b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or something?
Nope.I just want to be faster than you.
Well, that's not so easy, Yangchen. You know I'm very good at distance events.
吹牛吧，你擅长 distance events. 那我们要比试比试才知道谁更快。
Well,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Yangchen.
Yeah, I know. 长跑除了 speed, 速度还要有 patience, 耐心。
Well, patience is good.And so is endurance.
耐力
In the Olympics, distance events are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because they involve speed, endurance, patience, and tactics.
策略
By tactics, I mean planning ahead how to make your moves.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distance runners do not take the lead until the very end of the race.
好像最后得冠军的都不是一开始跑在最前面的人，而是到了最后才 take the lead.
Right. And they have to maintain the lead until they make a final kick. K-I-C-K. It's the runner's sprint in the end of the race.
哦、oh, 就是最后冲刺啊。
Right.、So, Yangchen, have you been working on your kick? Ow!
You mean...That kind of kick?
Ouch, that hurts.
哦，原来长跑也讲究 tactics, 策略。
Tactics are important in all kinds of competitions, including when you buy and sell stocks. Oh no, I'm back to the stock market again.
就是啊，怎么又说回来了？好了，等下了节目，我陪你去逛街吧，省得你老想股票的事儿。
That's sweet of you, but remember to stop me when I want to buy things.Because I don't have much more money left. 钱都被套牢了。
你又来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距离尼泊尔遭受 7.8 级震灾时间已经过去八天，当地官员表示找到幸存者的希望看来越来越渺茫。尼泊尔官员星期天说，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7000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到处堆积成山的废墟里，已经两天没有找到任何生命的迹象。尼泊尔内政部长德哈卡尔星期六说，除非他们在被埋在一个小空间里，否则没有多少生存的可能。与此同时，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阿莫斯正在尼泊尔进行为期三天的救援行动评估。星期五作为评估的一部分，他视察了灾区。他对记者说，为救援工作提供紧急资金正在进入该国，他敦促国际社会增加援助。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六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举行了会谈，期间拜登重申了美方希望看到伊拉克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并且表示美国将协助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星期六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两起爆炸事件，据报道有至少17人丧生。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同伊拉克总理会谈期间对死伤的平民百姓表示了哀悼。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赞扬了斯里兰卡在民主改革进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表示希望看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得以扩展。克里说，斯里兰卡国内持续了几十年与泰米尔分离主义之间的战斗已经结束，但是整个国家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还需要时间。他表示，持续的和平，尤其是国内冲突之后的和平，需要从政策层面上鼓励和解，而不是相互指责埋怨。克里星期六会晤了斯里兰卡总统、总理等其他政府官员之后，定于星期天会晤泰米尔全国联盟组织的代表。结束对斯里兰卡的访问之后，克里将前往非洲。阿富汗政府派遣由2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卡塔尔与塔利班人士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谈，会谈的宗旨将围绕着如何结束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事。不过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方面都没有对这一次会谈公开表示抱有太多的希望。塔利班方面说，将有8名塔利班官员出席这次会议，不过每个人都将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官方或党派正式代表的身份与会。阿富汗政府总统发言人也对政府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人士的身份做了类似的表述。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国际记者联合会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不久前被重判7年的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国际记联表示，已经加入亚太地区的25个关联组织，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发出联署信，呼吁立即释放71岁的高瑜。联署信表示，高瑜未能获得公正的审判，除了他被迫做出有罪供述让人质疑警方的做法之外，他所涉及的文件已经半公开，而且中共党内文件不能定义为国家机密。星期六，数千名美国人参加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游行，庆祝马里兰州检察官在星期五做出对6名警官提出刑事指控的决定。这6名警官都涉及到黑人青年格雷的死亡一案。星期六大游行期间的口号是，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一些参加游行的人由于没有遵守晚上10点开始宵禁的规定而被警方带走。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计划这个月晚些时候就执法部门的权责等议题举行听证会， 该委员会主席古德雷特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司法人员在执法期间出现的过度的情况都将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28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大家好，我是吴欣欣。最近湖南发生了多起引发全国关注的有违法治湖南精神的事件，以监督公车私用而著称的广州欧泊疑似被湖南警方构陷，警察涉嫌滥用职权。多名为衡阳周氏家族案辩护的律师在衡阳中院门前被打等等。湖南早在2011年就启动了法治湖南建设，多家中国重要官媒称，经过四年的探索，法治湖南已经成为湖南一张闪亮的名片，也是法治中国的探路者。在湖南最近发生这几起标杆性的案例后，应当如何重新评价法治湖南的成绩呢？这些事件的最终走向将对湖南方面以及习近平在18大后推行的法治中国带来什么样的考验和挑战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美中两位法律学者一起来讨论。一位是湖南籍的中国法律人陈杰仁先生，陈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陈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另外一位呢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滕彪律师。滕彪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嗯，首先纠正一下，今天陈杰仁先生在湖南。
哦，
对，所以非常好，
非常及时。
嗯，是的。陈先生，我们知道呢，湖南的省委书记徐守胜呢，在2013年底的时候呢，就说湖南的这个法治程度呢，已经是高达96.6%，哦，非常高，可以说是高度的法治化。但是湖南最近发生了这几起标杆性的事件，您觉得这个距离法治湖南是不是还真的很远？
我首先要纠正一下一个数据，因为当时呢，这个96.7%这个数据我也特别关注，后来呢，通过我在微博上，这个提醒大家之后呢，大家在质疑，但是后来湖南官方还是发了一个澄清的声明，说其实这个96.7%啊，它的本意是指湖南的这个村级的民主自治的这么一个比例呢，达到了96.7%，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被媒体呢误用为说是湖南的民主法治达到了96.7%，但是不管这个数据如何，我们还是来看，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湖南籍的学者，以及现在此时此刻正身处湖南，我觉得湖南其实和全国一样，在实现法治、推进法治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事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离我们所理想的法治的程度那个标准肯定是很远的距离，但是呢，离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一些法治理念也有很多的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嗯，滕彪先生，我知道您对法治湖南这个概念也是有质疑之声的，您来阐述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好。我觉得法治湖南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我觉得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体制、法治体制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一个省湖南或者贵州它比别的省在法治方面有特别大的不同，有特别多的区别。如果用具体数字，假如说及格线是60分的话，那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市大概都是20到30分，这个时候你说29分跟21分有什么区别，就意义不大，就在所有的最基本的这个跟法治人权最相关的这些基本制度设置上，比如说司法独立，比如说三权分立，比如说基本的这个普选权等等新闻自由这个议会这个代议制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全国都是一样的。
嗯，陈杰仁先生，我们知道呢，对于这个地方法治化呢，其实中国的法学界人士对此是有很大的争论的啊。那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您是乐观的一方还是悲观的一方呢？
我还是相对持乐观的一个意见，就是刚才呢，滕彪博士讲了他的观点，我和滕彪博士是很好的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先向他致敬啊，是致意。那个其实我理解他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地方法治是一个伪命题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他实际上是站在一个什么？站在一个 比较这个宏观的理想的规范的一个法治理念这么一种标准去衡量。那么我知道，那么对于一个国家地区而言呢，它要不就是你这个国家统一实施法治，因为法治首先是依靠法律制度的统一，依靠司法的这种统一的尺度，依靠一个基本公平正义的司法秩序和法治理念和执法的这种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哪一个地方要实现一个什么法治某某地方、法治某某省啊，确实是说不过去。但是呢，我觉得从一个这个从一个实然的角度来看呢，作为一种这个比较善意的去推动它的话，我还是赞同，就是像诸如法治湖南啊、法治贵州或者是法治北京这样一些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大的制度环境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作为一种这个务实的态度，我们就希望推动一个地方在某些方面的进步，朝着法治的这种标准迈进一步，那么这也是未尝不可。比如说，虽然我经常批评湖南的一些这个不符合法治的现象，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说一句，在湖南通过多年的这种法治理念的这种强化的灌输啊，有些方面还是有进步。比如说湖南省出台了一个行政程序规定，那么它对于行政机关执法要遵守哪一些程序，这些程序呢可能比中国的行政处罚法啦、行政强制法等等一些法律规定的更为完善、更为具体。那么这些行政机关在做一件工作的时候呢，可能会遵守的更好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地方法治呢还是大有可为的空间。
嗯，陈先生，您刚刚提到这个湖南省行政程序的这个规定我们知道呢，在过去几年呢，法治湖南呢推出了很多的规定，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还有什么什么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什么等等办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办法、有这么多的规定出台以后，湖南还会发生这么多的事件呢？这种标杆性的事件。
好的。其实我知道，就是特别是近期以来，比如说这个以欧博嫖娼案为这个典型呢，就是让舆论的焦点呢就集中于湖南。但是呢，实实在在，虽然我对于这件事情呢批评也很多，但是第一，我并不认为呢像欧博嫖娼这样的案件只发生于湖南。其实中国这种被嫖娼的事件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呢，可能是这件事情恰好是在湖南干了，于是呢媒体就盯着他，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印象，是不是湖南比其他地方更差、更退步？我倒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就是说，就事论事，具体的我们论具体的事情，宏观的论宏观的事情。我从这个面上来说，我还是觉得湖南这些年的法治确实还是有长足的进步，或者说它的制度建设、它的这种依法行政啊、司法的这种公平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呢，并不等于说它不可能存在一些特殊的极端的个案。那么像欧博案件这样发生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但是呢，也不要因为欧博案件一个案件就否定整个湖南的法治，这个呢可以说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
嗯，滕彪先生，您觉得这个地方法治化可行吗？
首先如果和像薄熙来在重庆搞的这个唱红打黑这种黑打比起来，那可能湖南应该说是好一些啊。至少从口号上说，依法治省、法治湖南这样的口号比这个比唱红打黑要好得多。但是我还是坚持我刚才的观点，就是整个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法治地方化，它的地方法治化，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当然像陈其恩说的这些关于行政程序一些行政执法方面的一些规范性的文件出台或者是在地方这个官员评比的时候有这个法治方面的要求，这种努力可能也是就是不需要去否认的啊。在这个法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起到一点作用。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关于基本的这个人权、基本的自由，它是没有太多改变的。
是，陈明律师，我想接起到您，因为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地方法治，我们看到在2012年这个湖南广播电视台这个法治周报里面，还有请到几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法律专家来做对湖南的法治做了一个分析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的主任江明安， 他对于这个湖南推进法治建设，他说法治的目的是人的权利、尊严、自由、福祉跟幸福。那么他认为说，在湖南这边的话，必须要推动是公权力公开透明，防止滥权、防止腐烂，特别是规范党的公权力。您觉得如果在地方推进法治的话，是不是就是像他所说的规范党的公权力这个方面要做得很彻底？那到底是党会大于法，还是法会大于党？
对，江明安也是我在北大时候的老师了啊。他的这些提法，当然我都同意。但是从实践来看，用法律来规范这个党的权利，是行不通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去挑战、不去质疑一党制的话，那在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省一级或者任何市县一级的层面，这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如果比如说没有司法独立，当党违反宪法、违反法律的时候，那如何去按照法律来制裁、来审判？所以没有司法独立，这个就是在目前的这样情况下，只能是党大于法。
好的，陈继仁，我们前两天呢看到这个湖南衡阳这个律师，衡阳中院门前的律师被打、被围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律师呢被打呢，已经这不是第一次，已经多年来发生过多次的，对吧？
对，
滕彪，
对，很多。
是的，那您觉得现在呢，就是律师的安全应该由谁来保障？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呢，他们成立的一个为律师的这个维权团，这个维权团够吗？这样子？
实际上讲，我真的对于律师自己成立维权团也好、观察团也好，去维护自己的安全与这个基本的职业权利和其他的正当的人身权利，我不太看好。为什么？因为你律师去的再多，你也抵不过人家当地的人那种攻击者那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律师去维权也不可能是去打架的，所以呢，如果人家一定非得去用违法侵权甚至用殴打的方式来对待律师的话，光靠律师成立一个维权团、观察团是不奏效的。真正要维护律师的权益，那么还是要靠中国的法治去管用，去变成一个活法而不是一部死法。那么在中国来说呢，像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各种诉讼法以及呢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呢，都给了律师这个非常好听的一种权益保障。但问题是，在中国这种律师的权益保护领域当中，真的有很多口惠而实不至的情况发生。那么像衡阳这些律师，不管他是遭到谁的殴打包括遭到这个所谓的被控犯罪的受害人的家属的殴打，那么这都是非法的侵权行为。但是呢，在这一点上，确实我认为衡阳的公安机关呢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没有去做好。甚至呢，在这个背后呢，还不排除就是说有消极这个不执法的一种情形存在。那么像这样一个案件，它其实催生了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对于律师的职业权利的保障，那么实际上是在保障每一个不特定多数公民的权利。因为律师今天是受雇于张三，后天受雇于李四，再后天又受雇于王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请律师。如果律师的职业权利得不到保障，也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今天可能是那些人在打律师，也许再过几天那些人也要请律师。如果他们的律师也遭到殴打的时候，看看他们心里怎么想。那么在这一点上呢，首先是公民需要去改变观念。那么现在中国有很多公民认为啊，中国的律师就是赚钱的，所以呢打一打也没关系啊，这个认识呢是非常错误的。第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公权力机关要改变认识。那么现在公检法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流水线作业，他们互相认为是战友，是需要配合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律师作为战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公权力机关需要重新认识律师，需要真的去提升一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个概念，把公检把检察院、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真正视为一种职业的这种共同体。只有这样去互相去抱团取暖、互相尊重、去保障这种职业的权利，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这个法治呢，打下这个基本的一个基础。
好了，谢谢陈先生。我们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想请滕彪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前天26号星期天，这个维权律师团发了第一号的公告。那么在第一号的公告中呢，他们阐述了说，如果这个殴打律师的这个事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可能呢中国会出现无律师敢争辩护、无律师敢争代理这样的局面。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无人敢做律师的一个局面，中国的法治建设怎么建设下去？
对，这个实际上是令人非常担忧的，因为在过去很多年里边，律师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维权律师从几十个到现在几百个甚至更多，但是政府或者是公检法这些权力机关，他们把律师当作制造麻烦的人，那更严重的是把律师当作一个政治上的敌对势力。那比如说很多维权律师，有名的维权律师被投入监狱判刑，从高志胜到现在还被关押的朴志强、许志勇、唐晶玲等等。那这样的话，这就是和这个法治建设是背道而驰的。虽然世宗全会说重提依法治国但是实际的做法是跟这个是背道而驰的。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简短来发表您的看法。邹先生您好。
喂，大家好。
请讲。
我比较认同滕彪律师的这个说法，我认为近期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所谓依法治国的本来面目。在民主国家里面，法律是以法律使公权能够更尽心尽力的为公民服务，而集权国家的法律呢是以法治民，使公民不能对权力产生质疑。今天的话题都善意的认为中国是属于前者，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属于后者，而律师之所以受到打压，正是由于律师是中共以法治民这种力量的阻碍。所以我比较同意滕彪律师的这个说法。
好，
谢
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请湖南的左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左先生您好。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陈杰仁先生，就是说你刚才说对这个湖南法治化这个你非常持乐观的态度，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这样可以做得到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自由的投票来选举市长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非常的就是严重，湖南有会不会或者有没有制定专门的那个食品安全法？我想请你回答这两个问题。
好，谢谢湖南左先生。陈先生您回应一下好吗？
好的，那个非常感谢左先生这两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呢，我刚才并不是说一概笼统的说对于法治湖南就有很乐观的态度。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是湖南确实做了这些努力，有这么一些进步，不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话，总比不努力好。那么这种方向只要一直不停的努力下去，我还是对他这个比较赞赏，然后呢我也乐见其成，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想告诉您的是，根据中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包括食品安全的法律呢都应该是由全国人大来制定。当然作为湖南省的人大包括现在市级人大也有权制定一些关于食品管理方面的一些地方的法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在这方面湖南其实过去我觉得有一些是做的还是让我肃然起敬的，可以这么说。你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前两年湖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茶油的品牌叫金浩茶油，那么后来这个茶油被食品安全监督部门查出有问题之后，那么湖南省的食监部门是及时的进行了查处，它并没有因为这个企业是湖南省的龙头农业企业去对它网开一面。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就跟当年三鹿奶粉不一样，三鹿奶粉是在外地这个被查，然后在外地的媒体被报道之后呢才在全国的舆论攻击下这个围观下才会得到一个查处。所以我觉得那个食品安全问题大家都很关注，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大家这个切身利益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谈到这个民主法律的问题，实际上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刚才 才左先生所说的这个选址的民主化的问题，那么这会涉及到这个县政的问题，这个不是湖南省能决定的。第二个呢是像这种这个具体的一些案件的司法公正问题啊，行政执法的不当问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是说，不仅仅是湖南这地方呢，这两年还是要承认它有进步。我不是在通过这个节目要去为中国来评政府来评功摆好，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讲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它这种进步，它的成绩离我们所要求的所期望的，离一个基本的法治标准的要求来说差得很远，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好，谢谢陈先生。我们最后这个话题的讨论时间不多，想请滕律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前任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呢，现在是中国的最高法院的院长。那么他在任期间的这个法治湖南呢，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念。那么很多中国的官媒也称说，这是他的最重要的政绩之一。所以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周强有没有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这个司法公正呢？
我觉得恰恰相反。我也想说到周强，因为在周强主政湖南期间，有一个就是曾诚杰案，那就是一直就判死刑，想要枪毙又枪毙不了。那等周强变成了最高法院的院长之后，这个很快的把这个曾诚杰案死刑复核核准了。所以包括夏俊峰案也是等等，就是恰恰周强所走的这个路是跟这个跟法治的道路是完全相反的。他在湖南的时候搞这个法治湖南，我觉得也是这很有很大的作秀的成分。另外我也想简单回应一下这个第一个听众说的这个习近平将会领导中国走向法治。那我们看事实，在习近平上台这两年多，抓捕维权人士，这个关闭 NGO， 重判像伊利哈姆、高瑜等等，还有对这个意识形态的急剧的这个收紧，整个是走向了更对公民社会的更残酷的打压，完全和法治是相反的。即使他们津津乐道的这个反腐打老虎，也是这个过程来看，双规啊、酷刑啊，也是和法治的精神相违背的。所以我目前觉得从事实来看，无论是湖南还是全国层面，这个走的道路都是违反法治的。
最后一个问题，请陈杰先生分析一下，想听一下您的观点啊。刚才滕彪律师也提到了曾诚杰被网杀这个案件。那么过去几年来呢，湖南发生了很多比较重大的这个法律案件，像比如说唐慧被劳教案，还有您刚刚说的曾诚杰这个案件，还有城管打死瓜农案件，还有这次发生的这两起案件。所以很多人在质疑说，法治湖南其实是黑暗湖南、恐怖湖南。所以陈先生，您觉得这些发生的这些事件呢，是否会让人更加质疑法治中国这种可行性呢？
我觉得从这个因缘的角度来说，法治的这个中国是一定要实行的，也是必须要实行的，否则的话这个中国真的是不知往何处去。第二个是有没有可能实现，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难度相当大，要走的过程也会很曲折。那么从现在中国的政治态势来说，确实也很复杂。那么有些话呢，就是滕彪先生呢，我觉得他的观察也是很仔细。我是觉得什么，就是说中国呢，可能这种法治呢，可能要分为几个层面去看啊。你比如说在这种改变这些执法的基本日常性的执法理念上，那么现在这些公务员的执法可能比过去还是要规范一些了。你包括警察，我经常批评警察，但是实际上要承认，比如说警察的刑讯逼供，那比以前就大幅度减少了。再比如说在这个司法过程当中，那么程序性的一些严守规矩啊等等，比过去都好了。我觉得从微观层面来说，这个还是有大进步，我也希望它有更多的进步。那么从中观层面来说呢，实际上像比如说我们讲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啊，对于一些基本的程序公正理念的遵守，那么像这个政府如何样更加去尊重民众等等的这些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然从一个最宏观的层面来看，那么就是中国的法治要达到一种这个理想化的状态，那么包括这个所有的 组织、政党和个体都要在法律之下去开展活动，要包括真正使宪法活起来。那么这一点来说，现在确实呢，好像还没有真正的启动起来。我觉得可能要通过一些具体的东西推动，甚至可能还要通过中国的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政策的变化，才有可能会不会撬动起来。对此呢，我也是希望看到它有积极的变化。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法治湖南和法治中国的讨论呢，就先告一段落了。
感谢中国法律人陈吉仁先生以及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